hastening family history.
在我们的时代，加速家谱和圣殿施工是家庭获得救恩和超生不可或缺的。备受争议的作家威廉·萨洛扬于1981年罹患癌症临终之际对记者说，每个人都会死，但我以前已一直相信我是例外。
Now what?
接下来呢？面对今生死亡时的接下来呢，和思考死后生命时的接下来呢，乃是灵魂思索核心问题。而耶稣基督复兴福音阐明了天父的幸福计划，提供了所有的答案。我们今生欢笑、哭泣、工作、玩乐、生活，然后死亡。约伯言简意赅地问道：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由于救主赎罪牺牲，答案是牵强有力的。是的，约伯对这问题做了不同的开场白，其中一部分很有意思：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出来如花，又被割下。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像新栽的树一样。天父的计划是关于家庭的。经文中极令人感动的章节都用树根和枝条来比喻。马拉基在旧约的最后一章用这比喻栩栩如生地描述救主的第二次来临，谈到狂傲和行恶的，他提到他们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留存留。马拉基用主安慰人心的应许作为这一章的结尾。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莱加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在福音复兴的黎明，摩罗乃于1823年开始指示年轻的约瑟·斯密时再次重生这个信息。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接受旧约里有关以莱加的记录，他是耶稣基督来临之前最后一位持有麦基洗德圣职印证能力的先知。以莱加重返于1836年4月3日在加德兰圣殿，他是来应验马拉基的应许，来交托在这个福音期印证家庭的圣职权要。以莱加的使命是透过以莱加的灵来推动，就像罗素纳尔逊长老所教导的，那是圣灵见证家庭神圣本质的表征。救主强调洗礼的重要，他教导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救主亲自受洗为我们树立典范，但那些没有受洗就死去的人怎么办？1840年10月11日，维雷特甘在纳府写了一封信给丈夫喜伯甘长老，当时在几天前刚举行过十月总会大会。我要引述维雷特书信的一部分。这次大会是教会组织以来规模最大、最有意思的一次。司密会长开启了一个崭新荣耀的主题，就是为死者洗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9节谈到这点。约瑟透过启示接到了一个更清楚的解释，他说成员有特权可以为福音来到以前就去世的所有亲戚受洗，我们就成为他们的代理人， 使他们有机会在第一次复活时出来，福音会在监狱中向他们传播。维雷特还说，我想为我母亲受洗，这不是一个荣耀的教义吗？把家人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教义，以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方式来到。替代教义是把永恒家庭焊接起来，把根和枝条连接在一起的核心。家庭与家谱及圣殿施工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主在最初启示中提到，代替你们死者的洗礼。这教义表示我们对自己的祖先负有义务，因为天国的高荣组织是以家庭为单位。总会会长团鼓励教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和年轻单身成人，要重视家谱施工，并为自己的家庭名字或知会及支联会成员的祖先名字执行教仪。我们必须与自己的根和枝条连接在一起，能够和永恒国度有所关联，确实是件荣耀的事。惠弗伍指出，先知约瑟斯密在死时就为了能够活着为圣殿施工奠立基础，他最后一次和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面，就是在为他们做恩道门。先知殉教后，纳府圣殿在圣徒的努力下完成，使得使徒在向西部迁徙之前，能运用印证能力来祝福中信的成员。30年之后，百汉阳会长在圣乔治圣殿落成时，提到能使活人和死人都能够接受救恩教义的永恒重要性。惠弗伍会长简单地说明这点，主所揭示的原则中，没有比救赎我们先人更令我欢心的原则了。我们因此能够有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和我们一同在家庭的组织中，一同在第一次复活的早晨，一同在高荣国度中，这些原则无与伦比，值得我们付出一切。我们在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最后的福音期。我们可以感受到提供救恩教义的每个地区都在加速推动救恩的事工。现在几乎全球各地都有圣殿提供这些救恩教义，获得灵性上的更新以及生活上的平安和指引，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多马孟孙会长蒙召担任使徒不到一年，便奉献了洛杉矶圣殿家谱图书馆。他谈到已逝的祖先，等待那一天，你我去搜寻，以清除路上的障碍，去到神的屋宇执行他们无法执行的事工。当时的孟孙长老在1964年6月20日做奉献时，全球只有12座圣殿在运作。到了孟孙会长在教会最高议会服务时，教会有142座运作中的圣殿里，有130座已经做了初步的奉献。救恩的施工在我们的时代加速进行，是一项奇迹。目前还有28座圣殿已被宣布处在不同的建造阶段。85%的教会成员所住的地方，方圆200英里之内都有圣殿。家谱科技发展也是一日千里。豪慧洪德会长在1995年3月时宣告，我们已经开始使用资讯科技来加速推动为遗失者提供救恩教育的神圣施工。科技的角色已由主亲自加速，不过这些工具的用途我们目前只发挥了很小一部分。 先知所说的这番真知灼见至今已19年了，科技的蓬勃发展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位家中有年幼子女的36岁母亲最近告诉我，想一想，以前我们要在特定的家谱中心看微缩影片，现在我可以趁孩子睡着后在自家的餐桌上用电脑做家谱。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的家就是家谱中心。圣殿和家谱施工影响到的不只是我们而已。想一想那些在帷幕另一边等待的，透过教恩教仪脱离灵间束缚的人。监狱的定义是被限制或囚禁的状态。那些被囚禁的人可能也和威廉·萨洛扬提出的同样问题。接下来呢，有位姐妹分享她在盐湖圣殿里的一次灵性经验。她在进行证实的房间完成一项替代证实教仪时，就听到被囚的将被释放。他觉得需要赶快为那些等待的人做洗礼和证实。一回到家，他在经文中找寻刚刚听到的那句话，最后在教义圣约第128篇约瑟斯密的宣告中读到：你们的心要快乐，而且非常喜乐，让大地突然歌唱，让死者向以马内利王高呼永恒赞美的乐章。他在未有世界以前，就已案例那使我们能从监狱中救赎他们的方法，因为被囚的将被释放。问题是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先知约瑟的忠告是，我们死者的记录的案卷，那将是配得一切悦纳的案卷，带到圣殿去。教会领袖清楚呼吁新兴一代要带头使用科技去体验以莱加的灵，搜寻自己的祖先，并为他们执行教仪，圣殿教仪，加速活人和死者救恩施工，有许多部分要靠你们年轻人来完成。如果各个支会的青少年不仅到圣殿代替死者洗礼，更和家人及支会成员一起提交家庭名字，并为他们执行教仪，青少年和教会都会蒙得极大的祝福。不要低估死者的影响力，他们在这事工上协助你，也不要低估最后你和那些人见面时的喜悦。把自己的家庭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永恒美好祝福，几乎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教会遍及全球成员中有70%人目前还在教会家谱数网上没有填上父母姓名，90%成员没有填上祖父母。若我没有我们的根和枝条，我们是不能得救的。教会成员需要输入这项重要资讯。我们终于有教义、圣殿和科技来帮助家庭完成这项荣耀的救恩事工。请容我建议一个方法，每个家庭可以举办家谱数聚会，这应该是经常性的活动。每个人带着家庭历史、故事和照片，包括祖父母和父母的珍贵物品。我们的年轻人很有兴趣想知道家族成员的生活，他们从哪来，他们怎样的生活。许多人的心已转向祖先，他们喜欢故事和照片，也懂得用科技扫描并上传到家谱数，并且把祖先的资料连接在一起，永远保存下来。这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决定还需要做哪些替代教仪，并指派必要的圣殿事工。我们可以用我们家庭小册子来记录家庭资讯， 故事和照片，然后上传到家谱树网站。为保护我们的神圣未来，我们应该把对家庭的承诺和期望放在最优先。对那些想让整个家庭在安息日过得更充实的人，家树这项事工是吧，是个肥沃的基础。一位母亲兴高采烈地叙述她17岁的儿子在教会聚会后就上电脑做家谱。她的10岁儿子也喜欢听祖先的故事和看他们的照片，这让她全家都蒙祝福，能感受到以莱家的灵。我们宝贵的根和枝条需要得到滋养。耶稣基督献出生命，做了替代的赎罪，他解答了约伯提出的重要问题。他为全人类克服死亡，为了我们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我们都可以执行替代教义，确实成为锡安上的拯救者，帮助家人及自己得到超生和拯救。我见证救主赎罪牺牲，也见证天父为我们订立的计划是真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